好，我们特别感谢圣约小组，也特别感谢今天，在各个岗位上服侍的弟兄姊妹。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向上帝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虽然外面是一个
一个
阴雨的天
阴雨的
气，感谢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忠诚，赐给我们盼望，也赐给我们平安地来到你的圣殿。朝见你的面，让我们相信你看见每一个带着心灵和诚实向你敬拜的人。求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以纪念每一个渴慕你的人，也带领也赐恩给每一位追求你的人。我们感谢你，愿主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向我们说话。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认识主，没有信靠主的朋友，我们也求你今天特别借着你的话语向他们说话。若是可以，求主你今天让他们就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感谢神，求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因为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感谢主，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愿主你把平安喜乐，把医治、把希望、把生命赐给我们，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好，这个今天是2月16号，对吧？2天以前是2月14号，是什么？是情人节啊，情人节，情人节每年都过啊，你该怎么过？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学习功课的。在情人节的前一天啊，2月13号，那个我女儿啊专门的提醒我啊，明天是情人节啊。所以本来我没有打算做什么，不过她这样一说的话，那我好像必须做什么啊。这个也不光是这，实际上也不光是因为她来做的，我想也是一个要在他在孩子面前做一个见证，另外呢，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随着这一个婚姻和时间的推移，我们是否对我们的配偶的这种爱心会减弱啊？就每天这样，每天这样子搞这些东西，送花送东西，是不是太繁琐了？所以我觉得，所以那个星那天啊，相信神也借着我的女儿跟我说话，所以那天星期五。情人节星期五嘛，那天我从教会出来很晚了，但我想我还是必须要做点什么，所以我专门到沃尔玛去啊买了一个礼物啊，所以这个我还记得在前一天我女儿说这个话的时候，然后女儿这2天在家里面啊，这个太太呢，她实际上帮我解围啊，师母给我解围，哎，不用买什么东西了，这个你就把那个 Christmas 买的这个花再给我就行了。Christmas 我买了个什么花呢？买了一个 forever 的花。这个花是一个真花，它不是假的，是真的。但是它是把它处理过干啊，可能是把它弄干了，就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哎，我觉得这个花很好。当时我觉得这个花很好，这个花是真的，而且呢可以 forever。所以当时我在特地的 Christmas 做一个礼物就买下来。所以那天师母跟我说：“哎呀，你不用给我买，你就明天把这个画拿出来再给我就行了。”不过我想啊，这个他虽然这样说，但是我这样做好像不太合适，哪有一劳永逸的呢？你拿一个东西以后再不买了，对吧？所以我那天星期五晚下午从教会出来，专门还去沃尔玛这个去买了一个礼物啊。所以我想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很多时候，从小事上面，的确要不断的来表示、表达我们的爱心。我们不能说，哎，这一个时间长了就算了啊，这个不太合适啊，不太合适。所以实际上说到这个花呢，我们知道花都要凋谢的，所以这一个，但是我们的生命究竟该如何啊？所以这段时间我再次这读这个诗篇90篇，非常的感动。所以今天要讲这个题目。
那我们呢，一起呢，把诗篇九十篇，我们再读一遍啊。这个我读上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华了，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求你叫做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入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愿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所以这个诗篇是写在3500年前摩西的一个祈祷，所以常常被称为人生之歌啊。这首歌如果你读懂了，那你真的是就得着人生最大的智慧。所以这首诗歌它前半部分，它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上帝的人生，是一个什么人生？是一个注定是一个短促，一个痛苦，一个纠结，一个无望的人生。那它也同时在后半部分告诉我们，人生真正的唯一的出路和我们人生唯一的归宿在哪里？所以这是这个诗篇的主要的两个部分。那我们首先就看第一个部分啊，人生没有上帝的人生，注定是无奈的，也是无望的啊。为什么叫无奈呢？它不仅仅短促，而且是劳苦愁烦啊。在这里啊，他这一个摩西，他用了7个。比如，7个如啊，没有上帝人生如什么？首先，就这个人生就像一天一样，眨眼而过啊。我们从出生之日开始，小时候不觉得，过得挺慢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呢，这个比较贫穷，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快快长大。那现在的孩子不一定想长大了，对吧？我女儿就常常说我不想长大，因为她这个什么东西都是现成的，觉得长大了她要负，好像要负责任。那我们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就总想快点长大，快点工作，就可以生活好一点。总而言之，不管你想不想长大啊，你注定会长大，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你的日子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啊，真的是眨眼而过。所以上帝说，在你看，在上帝眼中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就像一天。这个世界上 活得最长的人是谁？啊，圣经告诉我们是谁？叫那个叫什么？撒土马祖萨拉是吧？你看我这个名字，其实就都记不。所以最长他活了马祖萨拉啊，他是活得最久的，是969岁。今天的人不可能再活这么长啊？为什么？基因啊，神学跟科学是不会对立的。所以从科学的角度，人的这一个罪性的不断加强啊，反过来科学上基因不断的退化，所以不可能活这么久了。这是即使活得最久的马祖萨拉969岁，但是在上帝看来也就是一天而已。所以上帝说神看千年如一日，实际上不是神看，人感觉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这个十年以前的事情就像昨天一样，看着很遥远，但实际上好像也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而且现在年数越来越大了以后，一年一年过得简直像飞一样，像如飞而去。所以这一个人生就像一日啊，在这里第二节说，第二个比喻说更短了，连一日都没有，就像一根夜间的一根。犹太人啊，这个夜晚分为三更啊，三更天啊，他们只有三更，那一更呢，那也大概就4个小时。是的，人生飞逝啊，人生飞逝，无论你怎么保养，无论怎么长寿，实际上没有本质差别。活50岁的，活80岁的，有什么本质差别呢？都是一晃而过。有时候活的时间长的可能更加的痛苦，对吧？没有朋友了，到时候更加的孤独了，就像一个说难听一点像古董一样。有人就说了，我活这么久了，旁边一个朋友都没有了，我说话别人都不懂，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因为有代沟，有代沟。所以人生就如一根啊。下面第三个比喻啊，神就让人像如水冲去，就像水流过一般，水流过无声无息，无影无踪，来无影去无踪，水流过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等会儿会看，人也是很有意思的，人的结构，人的身体的化学元素就是水做的，当然像水一样流去了。第四个比喻，人生如果没有上帝，就像做梦一般，就像睡觉一般。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如睡觉一般。所以有很多词语啊，不一定是神学的词语，就是世界上的那一些文学家说什么"人生如梦，南柯一梦"，那睡觉的时候做梦呢，就像做了个梦一样。有人说昨天去年的日子怎么都像做梦一样，是啊，好像那么的真实，好像又那么的虚幻，就像睡了一觉，人生就完了，结束了，不管你愿不愿意结束，都将结束，南柯一梦，如睡一觉。然后下面说，你们如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早晨的草很鲜嫩，很漂亮，可能还会开花，但是又怎么样？可能到晚上就凋谢了。在这个世界上很有意思，越是美丽的花，好像它的花期越短。为什么有昙花一现呢？昙花好像是最美丽的，但是也是最短暂的。上帝在这一个创造这个世界 的时候，他已经借着大自然的创造向人类说话。你如果把自己当一个物质一样，你如果只追求肉体的生命，那么你注定就像那个草。你如果你的天资你越强壮，女人的话你越漂亮，那么某种角度上说你将更加的危险。俗话说红颜薄命，长得漂亮的女人有天然的资本，对吧？她什么都不用做，也许她什么都不用做，就靠她的美貌可以换取一切。男儿 so what， 红颜薄命，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呢。你看那一些歌星舞星都是长得很漂亮的，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结婚的，结不了婚。为什么？追求人的很多，但爱你的很少。你的选择很多，但最后一个都选不到。这就是人生啊。所以你看到这一个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大 S 啊，大 S 叫徐什么，台湾的这个很有名的徐，反正我记不太清楚啊，姓徐的啊，叫芭，他的一个英文名字好像叫芭比徐。芭比，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芭比，芭比就是感觉到人很虚幻嘛，这个名字就好像不太好啊。俗称大 S， 你看，就到日本去旅游一下啊，日本好像很多人很喜欢去啊，美国人特别喜欢去。那去这一个去日本，好好的感冒了，转成了肺炎，后来听说也转成了这个败血症，就过去了。人生就是这么没有把握啊，就是这么短促。那个，所以如昙花一现一样。第五个是吧？第六个，比如人生就像一声叹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叹息、叹气，好像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你高兴的事情好像总是少的。你不容易事情总是很多的啊，最后呢一声叹息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然后最后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我们强弱是强壮可以到80岁，其中可精所以精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风而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如飞而去，飞如飞而去就是很快速的离开了，就好像一个羽毛一样，好像就飘飞而过。人生，如果你真的不认识上帝，无论怎么辉煌，就是如飞而去。所以你看很多的歌，那一些流传很广的歌，那一些能够打动人心的歌，都是这些伤感的歌啊，是吧？我记得没有信主以前，我特别喜欢唱一首歌啊，孟庭苇的，叫什么？跟这个很相似，叫什么？怎么像雾像雨又像风？那这里面都差不多吗？像雾，做梦啊；像雨，像水，又像风飘走。所以我们真的是人生，如果不认识上帝，没有永恒的上帝同行的话，人生无论你再辉煌，无论你什么明星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人生注定就像是这七个比喻一样啊，如飞而去。所以这个，而且呢，飞到哪里去呢？如果是短暂，能够归一个好的归宿也不错。短就短吧，苦就苦吧，咱们一个好归宿也不错。归宿也注定是什么？从尘土到尘土啊！所以诗篇103篇说：“因为上帝说，我们本知道我们的本体和本质，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来自于尘土，然后归向尘土。你的功名利禄， 什么都待不住。所以那些陪葬的人，什么慈禧太后啊，什么那些皇帝啊，搞一大堆陪葬品，那不是好笑吗？他能够享受那些东西吗？那些东西可能还没有腐烂之前，他的尸体已经腐烂了，这不可悲吗？所以人的注定，如果没有上帝注定出尘土到尘土啊，所以亚当是神，是用造亚当是用从世上的什么地上的泥土造人啊。这个人体有63种化学元素，通通的没什么奇特的，在泥土里面全部能够找到。而且呢，人体的这些元素大部分按照今天的价值观来说啊，是非常廉价的，碳氢氧氮，其他的那些稀有元素是非常少的，就是最普通的元素。你看，按照这一个，这是维基百科，这是百科的啊，这是全部。他说人体的主要化学元素有4个。按照重量分，这个氧是最多的，65%。氧这个大气里面全是氧啊，这是最最这没有什么稀奇的东西。碳啊，碳太多了，那更多啊，到处植物全是碳啊，碳水化合物18%啊，氢10%，氮3%，那这个空气里面全是氮啊，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廉价的东西啊。如果从原子数量来比较的话，最多的是什么？氢原子占22%。接下来是氧原子23.8%啊，所以最多的就是氢原子和氧原子两个原子，最多的就组成了人类。所以氢和氧在一块就是水，所以人体最多的成分就是水啊。所以既然是水的话，那如水冲去，那不很自然吗？所以这个我们。所以当我们拼命的健身也好，拼命的营养也罢啊，我们就是在维持我们这一个碳氢氧氮这个组成的一个物质生命一个物质体和生命体啊。我没有说我们不应该吃点好的，我没有说我们不应该锻炼身体，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人生的本质，只是在这个里面弄来弄去的话，是非常的可怜的，非常可怜的。所以上帝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乃是这个灵魂。所以真正的人的价值是灵魂。所以身体，当然身体最后我们也会复活的，那是因为上帝耶稣基督的为你死了，他愿意让我们在身体的复活。但是在此生此地，身体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要明白啊。所以这一个碳氢氧氮这4种元素啊，占据人体组成的99.3%的原子就是碳氢氧氮啊。所以人体从物质层面来说，加上这一个这一个智慧设计的层面来说啊，就是由4种主要元素组成的一个精密装置啊。再从科学角度，让这个精密装置，上帝把这个碳氢氧氮，把这些原子也用高度智慧的方式组装在一起啊。别人说这个眼睛，那你科学角度的太奇妙了，眼睛这个要聚焦，那是有很多的原理的，那不是简单的碳氢氧氮放在一起就可以了，那是有很多的智慧。所以这是一个既廉价既简单又复杂的生命过程啊。所以上帝让我们用眼睛看，不是看花看草看人，让我们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是让我们去思考，透过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我们无可推诿。虽然这个神是眼不能见，但借着上帝所造之物，你就可以晓得，叫人对上帝的存在和智慧无可推诿。对呀， 对啊，虽然这个物质很简单，但是你知道这个眼睛既然这么复杂这么精密，绝对它不是突然自己碰撞碰出来的，也不是透过这一个有机物无机物到有机的所谓的进化，那个基本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就从科学角度来说，那绝对是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对不对？你个麦克风能够麦克风一下，你都不相信它是自然自己就碰出来的，慢慢的，那绝对是有设计者的。所以人体啊，这是科学的角度上说啊，都说是四种元素组成的精密装置啊，精密所在是因为有智慧的创造者。但是呢啊，从物质层面来说呢，就是从泥土到泥土，从泥土来然后归到泥土去，每个人最后都要归到泥土里去。前段时间我看了这个卡特的葬礼，那一天我就想讲到了诗篇九十篇，实际上，所以当时我都做了功课，我都把这些镜头全部都啊，把它这个screenshot， 我都做了一个好几个好多张的 PPT 啊，我都准备好了啊。这是一个月以前，我看了这一个，我特别的感慨啊。卡特，美国总统啊，他去世以后，那要国葬的，国葬怎么国葬法呢？他的家乡在乔治亚南方，在南方乔治亚那里叫展示，不叫展示，叫什么？供人瞻仰吧。啊，那么几天以后，然后一路北上，开这个灵车，把他这个遗体啊这个开到 D.C. 美国的首都。那一天，这就是进入美国首都啊，那一个宽阔的街道，那一个迎接的人群啊，虽然那么寒冷啊，这个风光无限啊，进入美国的首都，然后呢，进入啊，你看这种架势啊，你看这个特别的仪仗队的人啊，这护送他的灵柩进入哪里去？进入神圣的教堂，这是国家大教堂，这一般的人进不去。这是荣耀啊，真的很荣耀，对吧？当了总统，进入美国首都，进入美国最最最辉煌、最美丽、最庄严的国家大教堂，然后这是这个教堂，然后哪里？你看，这里面人这么多人在里面严阵以待啊，来欢迎他，欢迎他的遗体进来，然后里面坐满了人啊，这人里面还有什么人呢？美国的现任的这个。五个总啊，现在还活着的五个总统，前总统包括啊，当然也当时的总统，这个拜登，全部坐在前面来恭候他啊，这荣耀啊，对吧？荣耀。然后呢，你看这是军乐队啊，乐的这一个教会的诗班加上军队的乐队和诗班啊，在那里唱诗，为他唱诗，荣耀啊，荣耀。然后呢？你看，总统致辞，然后天主教啊、犹太教啊，好几个教啊，是一个宗教领袖在那里致辞，啊，这无上荣耀，没有几个人能够得到这种虚荣。但是，所有荣耀的过后，这就是转眼之间，他最后他没有，他不可能永远待在这个美国国家大教堂啊，他最后怎么办？出去，荣耀就是暂时的，出去，就护送上了灵车，最后到哪里去？回家。灵车带到哪里去？又回到他的那个美国南方的乔治亚，然后埋在泥土之下。That's it。所以我看到，我从那里看到一个当了总统的人，死了以后。还可以得到国葬的待遇，进入国家大教堂，国家的当然没有国家的牧师，那也相当于国家的牧师给他主持这次礼拜，国家的总统给他致辞，然后又 so what 回家，来自于泥土归回泥土。所以人生不认识上帝，如果是追求任何暂时的辉煌的人，是可怜的，是可悲的。 你的归宿就是泥土。所以摩西说，上帝啊，怜悯我们，那我们归回在你的面前。所以人生的唯一的出路，归回上帝。人生是短暂的，但是有一位永恒的上帝。所以第一开篇第一句话，上这个摩西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让你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人生才会有盼望。我你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的人生才会有意义。所以我们信主，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福音信息，我们所谓信主的人，我们真的回归上帝了吗？还是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打转转，还仍然还是在世界上追求那一个短暂的昙花一现的这一些名利功名利禄呢？我不是说，我讲过很多，我不是说基督徒你什么都不追求，神在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我们有社会的责任，有我们在世界上的职责啊，神让你当总统你就应该做，对吧？卡特也做了总统，卡特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卡特他不光回到地上去，他还可以回到天上。当然，卡特别人对卡特的这个他做总统做得怎么样啊，这是有争论的啊，这个我们不说。OK， 所以我们要归回上帝。基督徒这篇信息也让你明白，你要真正的要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所以归回上帝，归回上帝，归回什么？第一个，归回上帝，你才能够得着真正的生命智慧。所以上次后面就是说，求主啊，求你指教我们，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今天有真正的生命智慧吗？神不指教我们，我们得不到生命智慧。如果我们不能够谦卑地说，主，求你指教我们，什么意思呢？靠我们来思考是得不到的。那主啊，我们很愚钝，在生命的智慧上很愚钝，所以呢，要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求神指教我们如何去思考，我们才能得着智慧。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聪明的大脑比比皆是，有些人很聪明，很精明，很会做事情，但是却没有真正的人生智慧。恕我直言，再说一句，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很会做事情，很讲究 strategy， 做事情解决问题，但是那真的是上帝的智慧和旨意吗？精明不是人生智慧。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很精明啊。我再说一句啊，那我这样说，大家要去思考。那一个，我刚才说，前些年我看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你有时间上，我建议你好好真的还去看一看。虽然说不是基督教的，不一定你基督徒也非要看基督教的，那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你都不看吗？那一个叫《风筝》的那个电视，发的非常不错，因为它非常深刻的揭示了人生的一些东西，所以被中国政府禁了5年，不让上映。后来修改了很多以后才上映。里面一个主人翁啊，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特工，太精明了，他两句话就能把你这个人看穿。所以不管那个，但这个不管什么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不是他的对手。然而，这个精明的特工，这里面有很多人物，但是我看来看去最可悲的就是他， 个精明的人，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他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有一个错误信仰的人，所以在这种错误信仰上面出卖，他出卖了一切，他不应一句话，他出卖了一切，他不应该出卖的人，他以为他还是忠臣，这就是可悲呀！出卖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女儿，也可以说也没有管他的，他的责任也没尽到，他最好的朋友全部出卖了，最后呢，得到了什么？他所信仰的党也不要他，这是可悲的。这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多少精明的大佬，却过着一个悲剧的人生，因为没有得着真正的智慧。所以我看到有一个留言，说了一句话，没有人性的信仰，就只能剩下魔鬼的工作。当一个信仰连人性都没有的信仰，怎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信仰？那就实际上就是欺骗，就是魔鬼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听到很多很多，但是很多都是欺骗。但是你问题是，你没有上帝的灵告诉你，你怎么可能能够鉴别出来？哎，你听我有道理啊，还挺好的。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什么？盗贼来，无非是什么？杀戮、毁坏。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这本圣经它是人生最精妙、唯一没有错误的、唯一没有错误的人生智慧。我们感谢主啊！所以你只有回到上帝面前，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生活啊、夫妻关系、生活，还是教会里的侍奉，离开了圣经，离开了神的话，不可能对的。我们常常做事情总是去找一些办法把圣经扔掉，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再说一句，我们常常做事情不从圣经里面真诚看圣经的原理，有时候把圣经拿出来啊，找一段念一念，然后就扔掉了，好像从圣经来的。你要真正的从圣经来，而且扎根在圣经里去，这样子才有希望啊！回归上帝得智慧吧。第二个，回归上帝得喜乐啊！所以我为什么说呢？我说我从小会讲故事，但是我在这里我从来不讲故事，我讲故事都是讲圣经里的故事。所以，因为只有上帝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啊！那世界上的东西，有些东西是有用，但是毕竟啊，那不是上帝直接的最重要的启示啊。所以第二个，回归上帝得喜乐啊！上帝说，这个摩西祷告说，求你让我们保得你的慈爱，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为什么不喜乐？为什么不能够有长久的喜乐？因为我们没有时时回到上帝那里去。你回到上帝那里，一定就会有喜乐。为什么？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有时候苦难还有雕琢，还有神的功课，那么你就可以喜乐了。开始不能喜乐，过段时间你就一定会喜乐。每个人都会有个过程，但是你能够靠着上帝接受这个痛苦吗？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啊，华人好像是一个流眼泪流的最多的一个民族，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啊？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眼泪啊！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哪里有白天，就有
华人的汗水，哪里有夜晚，哪里就有华人的什么眼泪。白天拼命的打工赚钱，最辛苦的啊，华人是最辛苦的。晚上在那偷偷的流泪，家庭分离，各种痛苦，为什么？很多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我们没有认识上帝，我们不知道人生的喜乐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很多时候为了因为不认识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选择的人生是一个注定不会喜乐的人生。如果我们选择一个不合乎上帝规范的人生的模式，圣经上说夫妻不能够长久分离。那如果我们这一说，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又会给大家那一些压力，但是我也不得不说了，如果我们偏要选择一个这种生活分开的生活，那你能够注定。所以很多时候你要抓住最重要的东西。是的，任何一种生活模式都会有代价，但是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你只有在用上帝的话，你才能明白。所以我们只有活在上帝里面，合作有时候为了工作，又为了一切，我们常常就选择把我们的健康都扔掉了，把家庭，把夫妻团聚，把夫妻相爱的时间都浪费了，那你注定不就是眼泪吗？所以这是第二个，你只有回到上帝面前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另外一个，人生注定还有很多的痛苦、疾病、死亡、生离死别。如果我们的快乐建立在钱呢、工作的成就啊，建立在其他的一些旅游travel， 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我们完全扔掉啊，你要听明白了啊。但是你不要把你的喜乐建立在这个上面。你如果你建立在这一些不能够带给你长久喜乐的事情上面，那当然你不会有长久的喜乐。你只有把你的喜乐建立在这一个永远可以让你喜乐的上帝上面，你才会有喜乐。基督徒也会生病，基督徒也会面临生离死别，但是问题是，你知道你有一位上帝，而且你读经祷告那个时候本身就有喜乐。如果你读经祷告没有喜乐，那就麻烦了。如果你从圣灵重生的人，所以有3月8号我会给大家一个培训，3月8号星期六，那就是个人灵修。所以你要有一个和神在一起灵修，就是跟神在一起的那种习惯。所以你不喜乐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就会有喜乐。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第三个啊，回到上帝那里得到祝福。所以这里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刚才我讲过，华人是最勤劳的民族之一，但是我们好像缺少一点祝福。神赐福每一个人，甚至呢不认识他的人，那也有祝福，阳光雨露，你每天都有祝福，很多的祝福。但是对上帝的儿女，对一个真正认识他敬畏他这样的人，神会有格外的祝福，格外的祝福。所以我们华人要得到神的祝福，无论是我们个人家庭还是国家民族，都需要有神的祝福。你看美国这个国家成立现在270多年，对不对？好像就打了一个仗，就打了一场战争，南北内战，基本上大部分时候都是和平的。为什么？它有一个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的这样一个制度，它有这个信仰作为根基。教会虽然说有点软弱，但毕竟 世世代代在这里传递上帝的声音，所以它不太可能。即使有时候有一些波折，但毕竟都是和平政权，和平过渡，基本上都和平过渡。你看，在中国历史上面就没有和平平安的时候，对吧？一朝一代，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啊，对，互相攻击，然后自己执政以后也是一样的，啊，甚至更坏。这就是没有信仰、没有祝福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写照。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祝福，甚至我们的儿女也需要神的祝福。没有神的祝福，就靠我们自己。所以圣经有句话说，你们早晨清早起来，到深夜才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吃劳碌得来的饭也是枉然。看到没有？他不是说叫我们不去工作，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好好工作，但是你不能够早晨起来晚上也不睡觉，你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拼命的去赚钱赚钱赚钱，你会失去很多很多。你没有上帝，那么在上帝那份里面，给上帝的儿女那位敬畏他的人所特有的祝福，甚至他给他的子子孙孙的祝福，你就得不到。所以为了我们的儿女，我们都应该敬虔，都应该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听清楚，下面就有了。我们别以为信了主就敬畏上帝，我们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根本不敬畏上帝，想怎么做怎么做，想说什么说什么，所以很多祝福临不到啊，所以很多祝福临不到啊。所以上帝说，你将你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为什么人类会死亡？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上帝为什么会发怒？是因为人类罪恶滔天，是因为人类好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根本不敬畏上帝，在社会上没有见证，在教会里面没有基本的谦卑和敬畏，好像教会是他的一样。有敬畏吗？我想怎么干你在听，谁都该听我的，教会究竟怎么样我不管， I don't care， 我就是我的建议，我的东西必须要听。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所以有一本书我最近看了，写得非常深刻。他说什么叫门徒训练？我们天天叫的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他那个定义到根本上去了。他说门徒训练的目标是什么？有很多定义啊，灵命增长啊，为了好好的侍奉，能够更加的像神，更加的有耶稣的样式，都没错。但他的定义说得更好，他说门徒训练的根本目的是教导每一个受训的人敬畏上帝，每一件事都敬畏上帝，所做错事情要害怕神，高兴不高兴。哎，我觉得这是个道本质的定义，太好了。我们常常嚷着要搞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当然没错，但我告诉你，你如果你每天讲道理认真听了，你的灵命自然会增长。哎，我不是说不要搞特别的门徒训练啊，这个你也不要这样说啊。但我想告诉你，你如果每篇讲到好好听了，你就打下了基础了。谁晓得你的愤怒？神为什么愤怒？神是不得已才愤怒，不愤怒人类要毁灭了。为什么索多玛和蛾摩拉要被毁灭？再不毁灭，全部都是艾滋病的，全部都是不敬畏上帝的灵，那生出的孩子也是不敬畏上帝的，所以必须毁灭绝大部分人，保留余种，那是敬畏的上帝的人，保留余种。就像当一个
病毒蔓延的时候，为什么要下一场大雪？是要把所有的病毒全部杀死。也不能说爱心爱心，咱们就让病毒活着吧，没事，必须消灭。消灭是为了重生，消灭是为了洁净。所以上帝的爱绝对也是一个有道理的、公义的、正确的、合理的爱啊。所以这个要明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就没有边界，好像是爱，那实际上真的也爱不出来啊，就是唱高调哦，我们唱高调，而自己也说不出来，说白了。所以归回上帝，就是说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为什么会死亡？本来人是不死的，人造这个亚当本来是永远跟他同在的，但因为犯罪，有罪的人就不能去天国了。天国是洁净的，你有罪怎么能去呢？那不 match， 那不合适，那不行，那白的跟黑的不能相交的。所以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你的罪被赦免了，耶稣洁净你的罪。为什么别的信仰是不行的呢？别的信仰没有一个信仰你的罪该怎么处理？你打坐啊，修炼，罪就没有了？你再怎么打坐，还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只能靠神赦免，赦免就只能，但是一定要一个代价给你付上。那耶稣来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归回上帝得生命啊，这就是上帝的告诉我们回归上帝。我再给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回归上帝得四个啊，得四个东西啊，这四个祝福吧。第一个是什么？得智慧，生命智慧。第二个，得喜乐，长久的真正的喜乐，邻里的喜乐。第三个是什么？得祝福。第四个，得永恒的生命。所以诗篇九十一给我们的道理。然后最后这个103篇啊，这是我每一次主持追思礼拜最后在这个墓里边，我都永远用这一段，这一段太经典了，所以我一般都会用这个。刚才我们念过的，世人就像草一样，发旺的花，早晨就金风一吹归于无有，它的原处不再认识它。人就像人的生命没有上帝，就像草一样，花凋谢了，风一吹凋谢的那个残渣余烈都没有，风一吹吹走了，这个它原来的所在这个地，这一块地还沉着，它没有了，它的原处马上迎接新的主人，新的一朵花，新的一朵草长在上面，原来的草飞走了，看到没有？它的原处这个地都不认识它了，就是这么可悲。但是呢，话一转，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属于子子孙孙。但是一个敬畏上帝，一个愿意悔改认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而且真正敬畏他与上帝同行的人，神的慈爱就归于他，而且永永远远，而且他的子孙都要受到上帝的祝福。那么信靠他的人是什么人呢？后面18节有一个解释，就是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顺时而遵循的人。所以我们信了主，不要以为万事大吉了，我们要认识他，要真正的明白上帝的话，要遵守他的话，要谨守而行。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爱我愿意。我想告诉你，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当你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请你为你祷告，你要找到人生的归宿。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大 S 48岁离开人间，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要抓住上帝，我们要抓住耶稣，不仅仅是为将来的出路，也为今天真正得着人生智慧，得到人生的喜乐和祝福。